我喜欢便宜的东西，我不是硬邦宜。我说那个东西很好。有人师母常常笑我说，我只喜欢穿25块钱的袜子。结果现在买不到25块钱的袜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买了，我说很好啊，他大概买了一打多还是2打回来，都穿光了，几年都穿光了，现在找不到那25块钱一双的袜子。那种袜子穿起来还不打滑嘞，还蛮好的呢。哎，这事情是这样，人在贪嗔痴的这个猛火里头，在那里练，所以无论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火灾，众苦艰迫，谁给你安宁的？你要看清楚啊！你以为你的孩子、你的儿子啊，你要疼他，当然应该疼他。你以为他是永远属于你的，是不是？聪明一点啊，大一点了以后，他跟太太比较亲，他距离你远一点。你他结婚了，你不要整天去吵他，吵他了哈，还觉得你真麻烦，是不是？你保持一点空间，他有时候想一想还会回来，是不是？什么？我好久没有吃你以前煮过的东西，他还回来。你啰里啰嗦的，整天管很多东西哈，哎，这个年轻人他不见得喜欢你，是不是？所以结了婚了以后，你不要想说他儿子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不要这么想。你想说啊，我已经把他养大，他可以独立生活了，我很高兴。你要这么想。你以为儿子是子女是一定通通来给你来做什么的？我看来看去啊，他确确实实哈、啊、是要来要你付出代价的。他是我们的施主啊，他的施主是施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的磨练自己，让你有耐性，让你哈、啊、产生觉有情。他是施主，你要看清楚。你不要以为孩子哈、哦、他是来你要把他变成什么，不要这么想。那你就，可是佛他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弄清楚，你当然要爱他，要把他带大，要，但是你要很清醒的这样子的觉有情的这样子的一种爱，你才不会哈、哦、在那个地方执着脱不开来。我看了蛮多的妈妈哈、哦、是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需要断奶的是妈妈，你知道吗？啰里吧嗦，整天对小孩子这样哈，烦恼东烦恼西，放不下来，很严重啊！我都跟他讲，诶，我发觉哈，现在哈，需要断奶的不是小孩子的，是你啦。哎，你不要问他那么多嘛，哈，你当然要关心他，但是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把他抓得那么紧，抓那么紧，冲突点就多了，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佛告诉我们，哈，事情它是变的。是无常的，不是你以前小的时候对待他这样，现在还要对待他这样。所以好多妈妈这样跟我讲，都是妈妈比较多啊。他说我小的时候看他的时候，他都非常听话，他现在怎么讲一句他都不理我，我好痛心哦。我说你不要痛心啊，无常啊，我早就告诉你无常。无常的意思就是以前就是那么听你话，现在就是必须不听你的话才可以。为什么？他现在大了，他如果通通都听你的话也很麻烦，你知道吗？他要结婚了、啊、回来问你说我跟他结婚好不好，那你一定还很高兴，说他尊重你。接下去说我生一个孩子好不好，你说这种问题还要问我吗？好，再下去，好了，我告诉你最好生好了，等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他说妈妈你帮我带小孩子好不好，我不会带，你就开始火了，对不对？一个人他都要慢慢形成他独立去面对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所以他自然而然有一种力量，必须到了大一点的时候，他就要开始想要有一点很自然产生一种要离开你，自己去学习独立，学习去应对进退的一种基本的这种力量，他自然而然就会有的。所以那一段的小孩子多多少少都会，但是你还是要教他，要教到他会，然后他反而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人。那他回来，他才真的懂得是能够尽孝，能够对你。有一份这一份情在，那才是。如果在那一段时间就彼此就产生冲突了，那就不懂得所谓无常，不懂得所谓变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佛法跟我们讲的事情其实它是很清楚的， 你小的时候对待小孩子的方法，不是现在你对待你已经结婚的小孩子的方法，绝对行不通的。它必须是变的，是无常的，所以必须要用般若才可以的，而不是用你有的那个常识来解决的。那么人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心就会比较安嘛，是不是？你看三界火宅，它出自火柱，你知道吗？我们以前讲过的，对，妙法莲华经里头毗毓品第三，对不对？那个地方佛怎么说？佛告诉佛啊，他说他做一个比喻，说就像是一个长者，他家财万贯很多，可是呢他很多的子女哈、啊、他自己的这个子孙哈、啊、他自己家里的人通通都在一个大的宅院里头，可是这个宅院日子久了都已经腐朽了，快要倒下来了，而且墙角已经开始失火了，这是很危险的时候了。可是呢这些人他们都在这个大宅院里头嬉戏哈、啊、都觉得很好玩，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后来怎么办？后来他就给他一个权宜的方法，告诉那些人，这些在这个大宅院里头的他自己的子孙，他这个作为父的，所以基督教用父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佛教里头是有父的啊，这个父呢就这么想，就是这就是佛陀主就是这么想。怎么想呢？他说我你们呢外头这里我给你准备更多好玩的东西啊，你们出来就可以开着那些车子到处去游玩，你看有小车有中车有大车，所以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啊，就是啊小圣中圣大圣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把这些要把这些人引出来，这是指的是譬喻啊，譬喻说这个火宅三界火宅，你不要在那个火宅里头啊被他绑得紧紧的，你看他是不是火宅，你有很多的钱你一样烦恼。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他们两个人因为继承了他的啊这个父母哈、啊、很多的财产，不止很多的财产，还继承了很多的房子，这糟糕了，他们两个人开始紧张了，继承这些钱以后别人也都知道，别人也都知道。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按门铃问他家说某某人你是不是住这里的时候，他就开始慌张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得了恐惧症。他什么恐惧呢？他一直觉得有人可能会来谋害他们，这种麻烦已经麻烦的够多了。有的人就讲说，老师如果有那么多钱给我，我绝对不会变恐惧症，越多越好，你试试看好了。过去不是有个电影吗？那个电影呢不是说那个大富翁不是拿来一百万的一张啊支票吗？就说让人想说我这张把它借给一个人哈、哦，让那个人他去拿到这一张哈、哦，看他会怎么样。结果这一张给了那个人以后，你看他就演了一出戏，对不对？演到最后的时候怎么办？演到最后是把这一百万拿去还他。为什么？他说我不要了，痛苦死了，他不要了。刚开始的时候很狠，各耍的痛苦啊。所以我有一个老师怎么跟我说的？他说我觉得啊，什么叫幸福你知道吗？我说我不清楚，那时候我还年轻啊。他说最幸福的事情是你赚的钱刚好用，也就是说最幸福的人是刚好有一个房子住，赚的钱刚好用。他说这样的人啊是很幸福的啊。那个房子呢如果有公家给的更好啊，如果有他的这个父母亲刚好送给他一栋房子，那种人是最好。要不然就是说你可以分期付款买一栋房子，在你有生之年有一个壳哈啊，你有一个工作，但你也不必要存很多钱哈啊，就刚好用。他说我所谓的刚好用还是都是说普普通通的生活刚好用就可以了，他是这样子啊，烦恼最少。那他接下去怎么说呢？可是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他们是每天都唉声叹气，他看到人家有钱他唉声叹气啊，他不知道啊，他自己在福中他自己不清楚。这是我一个老师跟我讲的，但这个老师现在活到九十几岁啊，脑子还很清楚啊，去的时候他还可以跟你谈谈一些人生的道理的，不简单的。那我看他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他确实遵守了他自己跟我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各位，三界火灾里头众苦艰迫的原因，通常是贪，第二个是脾气大，嗔心很大，哦，每天变变酒，那你一定会很惨，是不是？那么吃什么事情愚痴，临顽不悟，你自己心里头一直执着的，没有一点点智慧的开通，那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三界火灾众苦艰迫，谁济以安宁？是佛济我们安宁的。今天郑老师在这里不论讲哪一部经啊，或者是这个说哪一部论，其实我在讲经的时候的出发点通通都在这里，我抓住了佛陀本来他就是要解开你的绳索，他本来就是要解套的。所以讲经说法不是为什么，而是为了使每一个人能够借此解套，这件事情才重要。所以过去啊，我刚开始跟净空师父哈，这个读这个华严读完了，那又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写了一本书，我说师父你提几个字好不好，结果他说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我说这本书叫做佛法与心理分析，他说好，就叫做佛法心理分析。他的字很漂亮的，净空啊大师的字很漂亮，写佛法与心理分析写好了。然后他就又拿出另外一张纸，上面写的就这一段话，他说一啊，梵王菩萨心，他是要我们依啊，依据哈、啊《梵王经》的那个梵王菩萨啊，梵王菩萨依梵王菩萨心，他行入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你要行入啊，行动入语哈、啊，这个《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要行入这里，然后。住长吉光净土，最后要住在长吉光净土，就写了这几个字啊。他说哦，这就算是我全部给你的东西了，就是他净空师父全部给我的东西，我没有，我只请他帮我提一本书的书名，结果他回来的是两样东西。我说师父还有一张那太宝贵的墨宝了，他说哦，那是我全部给你的东西了，他给我的全部就是这几句话：依梵王菩萨心，行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行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住长吉光净土，合起来，那就写了一张，我把它裱在那个地方，我常常把它看一看，我从我家里走过来也看到它，从这边去我也看到它，我觉得。隆重跟他压一压，我想想也是，真的是差不多。这东西，因为只有透过梵王菩萨这些戒律，你才能够真正的从很多的痛苦里头跑出来，你才会行入所谓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才会真正会解脱出来，才有这一份几分自在，几分欢喜，是在这里来。那长吉光净土，那就看以后有没有本事去了，我们一起去啊，那是要住长吉光净土的。所以两段话读完了以后，你心里面不感动，你不觉得这一位啊，你在这个哈、啊、这个滚滚的红尘里头，你有机会能够遇到佛教，能够遇到佛陀的教化，难道你不皈依他，你不会感觉到感动吗？所以我只念了这两句的时候，我就热泪盈眶了，就是这样。所以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的三界火灾众苦艰迫，那谁济以安宁的，他的大悲大智大雄力帮助我们，是不是？南无佛陀也。你注意，你有时候内心里头碰到了难题，真的你应该在你找一个地方，你应该好好的祈求啊，祈求如来，祈求菩萨，你知道这都是属于佛法的， 一系列的，你求观音菩萨，你求阿弥陀佛，你求释迦牟尼佛，都一样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哎，化身佛呢，我们可以知道的，观音菩萨其实也是化身佛，他本来就成佛，他是啊，我们称他是说叫做慈航啊，这个倒转回来的啊，他是成愿啊，真正成愿回来的菩萨，那不是说还没有成的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啊，你心里头你觉得有什么委屈和难过的时候，我觉得你念的观音菩萨，你讲着，甚至于你在你自己晚上或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有一份你自己虔诚的祷告，你祷告看看好了，你告诉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你说我这几天受到很大的委屈，我好难过，你讲给他听，他会听，他会点头，他会给你暗中慢慢的产生一种心灵的力量，让你有抵抗力。他不是拿抗生素给你吃，它是让你自己产生的抵抗力。其实这个抵抗力，每一位修行的人都应该要能够领略到，而且也应该有这种感受，有过这种体验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所以你看，照览万有，任许前身，功德莫能免啊！所有的万有，就是所有的一切存在。什么是万有？你我都是算万有的一部分的，而我们内心里头所想的、所思的，我们想要用的，也都是万有啊，因为我们是用有的事所产生的，这些东西都叫万有啊。它照览你，告诉你，那是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不是你就近的东西。真正你就近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个亮丽的那个佛性，那就是金刚般若，就是它，没有别的啊。所以可是回过头来却照亮了你，却任许前身。他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明明知道这也是一个暂时的因缘所生的法，但是你喜欢吗？他当然让你在喜欢当中生活，让你在喜欢里头过这一生，然后你不会执着在这个喜欢里头。这就是佛的最高的法义的。你喜欢人生，你把人生过得很好，但是你最后，你那个时候你不会去执着于你的人生，不会又钻到这个臭皮囊里头来。这件事情就是佛的最大的伟大的地方了。他告诉你一个出路嘛，这个出路是很重要的。有的人都这么想说，年轻人哈，听我这么讲，他也许会这么想说：没有，我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当人。可是你还没有到嘛。你到了躺在那个地方打点滴的时候，我是指不是指感冒打点滴哦，是已经差不多哈、啊，要面对这个往生的时候，在那里打点滴的时候，然后再来问你，说你下一次还想不想来啊？你会讲说，如果有比较好的地方，我看拜托你是不是啊？哎，佛就在这个时候念佛要往生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功德，实在是哈、啊，你没有办法可以名状，没有办法叙述的。今乃至我只是真正啊归依住，这就是我真正应该啊，我所归止，我所应该依持的，就是这个，就是佛陀。所以尽我的人生，尽行受有形的生命啊，我会啊奉献我的有生之年，我愿意去信受勤奉行，信受佛法，我愿意去实践佛法，让我的人生是光明的。让我的人生是喜乐的，而且我也同时得到解脱。有这样子的法门，可以让你活得又高兴一点，而最后你又能解脱这样的法门，那当你不高兴，你不热泪盈眶，我才不相信。我上次问过你们，各位，你听听在这里讲了经以后回去，你不觉得就是觉得那一个礼拜都又过得很好吗？对呀、啊。他就是佛法在转你啊，不是郑老师转你啊，是佛法在转你啊。那你佛法是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让你的这个人生更具有智慧，是如此啊。但是你要注意，在你的有生之年， 你要奉献你自己的生命，你要自己好好去实践信受勤奉行。这是啊，这个词啊，它开始的第一段。第二段呢是二弟总持三学增上啊，恢恢法界身，尽得纪元然幻失极荡荡涅盘成。你看，二弟总持三学增上，恢恢法界身。二弟指的是指啊，真谛跟熟谛。真谛的意思呢，指的是指出世间的智慧；熟谛呢，指的是指世间的智慧。在我们的世间的有形的这种变化的智慧觉察，都是属于熟谛。可是这个熟谛是建立在一个我们的般若是它的根的，那真谛呢是把这个般若开启出来那一部分叫真谛。这两个啊是二谛总持，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修行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只修一个我想啊解脱就好，那你的生活啊没有照顾，你自己的家庭弄得乱七八糟，我只照顾我自己，这样子是不行的。过去啊，这个谭虚大师哈、啊，他也是到了这个中年啊，接近壮年了，然后才出家的。你知道他是开了一个药铺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啊，他是这些都安顿好了，然后说我看着他们啊，就是有这个药铺哈、啊，他们也可以过生活没问题，然后毅然舍下才出家的、哦。佛要度化出家，最好是他根本就还没有成家，他出家是最好的。他也将来他的障碍也会比较少。他出了家，经过修行以后，他要去度化一切有情，必须出于他的愿力很强，他真正成为佛门龙象，这是对的。但是你有些东西你没有把它做好，没有把它先做一点安排，不行的。你单身没有问题，一个家庭，佛他告诉你二谛总持，四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有的人小孩子还小，到了师父那里，这师父跟他怎么讲，你早就该来了，我早就在等你在出家，你出家的因缘是多么具足啊，回家真的想要出家。可是这两个小孩子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所谓圆满的问题。二弟总持是任何一位佛门弟子都必须啊，就是出家在家都必须二弟总持才可以。所以二弟总持三学增上，三学就是戒定慧，这三学呢增上来使这总持二弟呢更为圆满。所以二弟总持三学增上，这样子呢那就变成恢恢弘弘的一个大的这个精神力量。这个法界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力量，我们看起来好像自己是这个整个大的精神整体里头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当你的心门打开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就在一毫端，而我们的心却可以有三千大千个毫端。可能这样讲还是没有比佛陀当时讲的更为精确，或者讲的意思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在一毫端，而三千大千这一个一毫端，你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毫端还可以融到一个毫端里头去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门打开的时候，这整个一个宇宙的精神力量跟我们根本是一体的，根本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感所得到的一种温馨，所得到的一种光明，所得到的一种和谐，这只有是你超脱以后、解脱以后才能办得到的。所以它是一个恢恢法界身，它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本体，也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它是一个法藏世界啊。现在各位就正在这个法藏世界里头，尽得纪元然幻失极啊，荡荡涅盘成。尽得，什么叫尽得呢？ 我们皈依佛是两足尊，皈依法是离欲尊，皈依僧是众中尊。那么所谓众中尊的意思呢，就是我皈依的佛，皈依的法，皈依的僧，僧伽代表的是清净的意思，是代表清净意思。我们三宝歌里头皈依佛法僧，这佛法僧的僧呢，它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恭敬啊这个出家的师父，第二个是它代表的净德，这是清净的意思，清净无染的意思。所以净德既然圆了，所以然患失极，我种种的染执啊，种种的忧患，种种的苦恼，从此也就极了，也就极灭了，荡荡涅槃成，那就是清清净净。涅槃并不是空，把它解释成没有，涅槃就是清净和谐，荡荡涅槃成。所以众缘性空啊，唯识现，南无达摩也。达摩这两个字是译音的，就是佛法的意思。那么你看他说众缘性空，就我们在讲唯识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这些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我说即是空也是一个假名哈，以为是假名，以是中道义，所以它是啊众缘性空为示现，南无达摩也。法，这就叫做法。我知道现在这个法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个具达摩法，这个法是从般若，是每一个人要从般若那个地方才能够看得到，所以没有法可说，也无一法可取。你在《金刚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线索。那么理无不彰，必无不解，幻乎其大名。这个时候理就现了。我们讲说理是无碍的问题啊，最后必须到事是无碍的境界。所以理没有不彰，理都张开了，必无不解，所有的啊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障碍通通都解脱了，必无不解，幻乎其大名，光亮啊，真正的大名。所以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啊，尽行受现生命啊，信受情奉行。到第三段的时候呢，那他讲依尽力律以成妙和合灵山一方行。依尽律，你这是指的是指啊清净的意思。可是清净呢，一定是要从很多的戒律那个地方来的。如果我们都没有一点基本的生活规范，我们不肯以戒为师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清净我们的烦恼，我们就不可能清净我们的障碍。所以其实讲清净心的意思，并不是叫你的心里头都不想，而是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烦恼，你内心里头的障碍把它清除出去了以后，这个心这个般若还是可以用，还是在用的。那么依这个净律仪，我们呢能够依持的清净的律仪成妙和合，它就成啊为啊真正的和合生团，也成为我们和合的，我们自己也就四大就会调和，我们跟别人之间也得到了很好的啊祥和。所以成妙和合那是一合相，所以灵山一方行啊，一合相这样事情，这个法这个法义在金刚经里头一样讲的很多。那么灵山一方行，所以佛陀他就是这么做给我们看，我们跟着他做。因为真正彻悟的佛陀是这么做的，他自己都当了实验品，最后成就啊，那我们当然可以跟着他做。所以灵山一方行，修行正果弘法立誓，延续佛灯明。我们每个人愿意修正我们自己的障碍，我们的行为啊，我们愿意啊一点一点的啊去努力，那么我们证得我们圆满的啊修行的这个果报。那么弘法立誓，每一个人都应该愿意去弘法，每一个人都愿意啊这个 所以弘法的意思是把佛法、佛教、佛法把它这个用出来，跟别人一起分享，我们也带别人一起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跟光明，照亮这些万有啊。弘法力是延续佛的灯明，我们自己也要延续佛的灯明。三圣圣贤何寂寂，南无僧伽耶。他说你看看，从中圣啊，从小圣、中圣、大圣，也就是从声闻缘觉到菩萨佛这个大圣，声闻缘觉菩萨到佛，这一共是三圣。因为菩萨到佛这是属于大圣的，中圣呢，那就是这个辟支佛这一段，那么声闻呢是算小圣，所以声闻辟支佛，那么菩萨佛这称为四圣。那么三圣的圣贤呢，何寂寂？你看人才寂寂啊，有多少值得，有很多这么多的榜样，在我们的历史里头，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大师，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历史里头留下给我们，给我们当做榜样的啊。三圣圣贤何寂寂，有这么多的啊，这个生高僧有这么多的大德啊，那么我们愿意啊向他学习，皈依南无僧伽耶。所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能够同理一切有情众生大众啊。那么这个一切无碍，不产生任何的障碍，那么心无障碍，一切能够圆融，住持正法成，让僧伽可以住持正法成，也让自己的清净界呢得以住持正法，我们自己的法成。所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所以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啊，尽行受，现生命，信受勤奉行。三宝哥啊，他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就是这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那你从这里你一样的，他就是自然而然的，那就会从贪嗔痴里头去解套，从贪嗔痴里头去解套，那种种的障碍跟烦恼也就慢慢的就会在那个地方消除。这是从理上来讲，这是从理上来讲。可是各位，从理上来讲，你是不能了解，也不是不能了解，你是不能接触啊。从教门上所接触的大利益，在教门上，佛教的教门上，它的大利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每天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自然就有护法神，这是教门上才有的。刚刚我们所讲的呢，是你不是教门应该知道的，但是不是教门学术界一样可以讲的通的，但只有你真正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在实践的，你是佛的啊，真正在这里做修行的啊，不是只有嘴巴讲，你真的去修行的，这时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自然就有护法神。所以护法神是经常出现，你没有去细心体会，你自己不晓得。护法神不只是护法你的健康，护法神不只护法你在平常行为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种种可能的一些啊险劫啊，而且也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那请你注意，你一定是必须要生活有一定的起码的一些戒，你要有起码的佛门应该有的生活的基本戒律，你应该一定要有啊。你没有一点基本戒律，那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以戒为师嘛，有这个师呢，那这个这是一个教门里头他所特有的。所以我为什么每一次啊，希望在这里结束就你唱一首三宝歌，这是就是这个原因， 就等于你坐了一次在这里共修，坐了一次晚课一样的，自心皈依佛啊，自心皈依法，自心皈依僧，是一样的功课，就是这样子。那你当然，我希望你每天都有一次定课啊，每天都可以有一次定课。定课的做法就是，你礼完了佛以后，一定要有三皈依啊。你一天呢啊，做定课就做的啊，不必说做很长啊。你可以把读经的时间在你的车子上，或在有空的时间拿来诵读经典。但是你晚上一定，或者是早上一定要有一次，至少有一次定课，持之以恒，拜了佛，然后你一样要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是要的啊。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礼遇真，皈依僧众庄尊，你一定要用念的，就这样唱就可以。你很起码的要有，这就表示你每天都在向着佛、向着法、向着僧。皈依的意思就是我归属于他，他的啊，他能照然万有，他能够起以光明，他能够啊给我们啊真正的典型，我们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学的一位典型。这就是你在学佛当中啊你应该有的。好，我们今天讲了三宝歌啊，到这里圆满。下个星期啊，这个不管经印好了没有啊，我们就讲金刚经。